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真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真的是以存感恩的心献在主的面前，求主你真的是把这些是我们在这边所分享的能够让弟兄姊妹存记在心，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也为着今天这一堂课，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也圣灵引领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讲的是腓利门。那照例的话，我会把上一次的作业，我们也很快的就是 go through 一遍。那哥罗西书第四章呢，我们选一节你认为最重要的经文，那是第四章第六节 stand out。那另外还有我从第二题的，就是从过去的作业。哥罗西书第一二三章弟兄们选出的经文，请其中选一节最能代表哥罗西的经文，然后stand out， 因为第二章、有两个，然后都有五个人就是选这二章二节跟二章九节，所以把它并列。那最后呢选出来大家认为最哥罗西书里面最重要的是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就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然后第三题呢，保罗从哪里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对的，是罗马。然后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与耶稣同名，是的，他只是中文翻译的时候，他为了要跟耶稣分开，所以便分成耶稣。但是如果是原文的话，他都是 Jesus。然后保罗说：“你的言语要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在旧约的哪一个书卷中，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公物都要配盐而献。这可能是多 copy 出来。大部分弟兄都对了，就我想全部都是利未记。那其实在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就是凡献为素祭的公物都要用盐调和，而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公物都要配盐而献。那讲到这个立约的盐，那在这个地方他把盐加在这个素祭当中，为什么是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在圣经在民数记跟那个历代志后面有提到，这两节是有点类似的意思的。那讲到这个立约的盐，是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这个盐有另外一个小事，是不废坏的，就是不可以废弃的。那他这个地方讲的你呢，是讲给亚伦，是给当作永远的份，是给你和你的后裔，是讲到亚伦跟那亚伦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那这个盐呢，它有特别的性质，在古时很多东西我们吃进去的东西都是会毁坏的，但是呢，盐是其中当中的一个，它 stand out， 不管你怎么放，即便用火烧了，但是也是它是不会坏掉的，那所以这个盐，而且这个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非常有功用，是非常这个生理上面的这个盐有很多的功用。虽然当时不知道，但是这个盐在这个所有的这个食物当中，它是占着一个非常不是很明显，但是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而且是不能废坏的。所以在这边这个盐呢，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另外还有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我想这个地方也是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段圣经。那耶稣问了三次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但是彼得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但是耶稣用的这个爱时候是用 agape，是从心里面，是那个更广爱更神的一个爱，是从心里面深处的爱。但是彼得呢，他想回答的，他却是不能用那个 agape 这个字，他 他只能用 filial， filial 就是有点像是朋友之间的爱，或是 fond of， 然后跟这只是有点就是比那个 agape 的层次缺一点。那在彼得在罗马保罗教导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个爱是哪一种爱呢？对，这个是这个 agape 的爱。另外这一段经节全部的呢，那耶稣问了三次，第二次的时候耶稣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他这个爱仍然是用 agape 的爱这个字。那彼得却说呢，你知道我爱你，他是确实用 phileo 这个字。所以说第三次耶稣的时候，你牧养耶稣就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结果第三次的时候耶稣他却用 phileo， 因为这个爱这个字的字根来问彼得。然后彼得因为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地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年少的时候树上自己树上带着 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到你不愿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我们在读中文翻译的时候，我们常常不能够体会出来这个爱有两个爱的这个字当中层次的不同。但是如果看到这个我们知道 agape 跟 phileo 的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层次上有不同。另外讲到这个 phileo 呢，其实是就是在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其中有一个教会叫做菲拉铁菲，就是英文翻出来就是 Philadelphia。那现在我们也知道在东岸的 Pennsylvania， 它的那个州的首都哈，就是 Philadelphia。 那 Philadelphia 呢，就是他们就是 用平常的英文翻出来呢，就是说City of Brotherly Love。 所以在 Pennsylvania， 你如果要是住过东岸的话，去过 Pennsylvania， 他们那个所有车子的车牌上面在下面有一句话， You got a friend，就是在 Pennsylvania， 所以他们是用那个是一个 Philadelphia 的一个这个表征。最后第七题，保罗说，你们做什么做要公公平平的带空格，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天上的主。这一题是对，是主人跟仆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因为你们知道你们也有一位在天上的主。很快的我们再把哥罗西书的这个我们做一个总结哈。神的儿子是至高无上的，第二章呢是基督里生命的丰富，第三章是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最后第四章末了的叮咛与问安。那在我们弟兄姐妹写作业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就是第二题里面选出来的三个经节跟四个，其实弟兄姐妹选出来的四个经节呢，刚好都可以跟这前面的四章里面的主题都是互相贴切的哈。第一个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基督里生命的丰富呢，就是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讲到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呢，是三章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蒙圣洁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待众人。然后末了的叮咛跟问安，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的回答。那另外在哥罗西书当中的耶稣，在圣经六十六卷书当中都可以找到一个，就是耶稣在圣经六十六卷当中，那我找到我就是参考了一些各类的资料，哥罗西书里面它是中文的，它是一切的元首，它使我们完全。另外在英文当中我把它翻译出来有四个，在万事万物中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另外也有的说是神性的丰满， 看耶稣呢是看不见上帝的形象，耶稣是所有受造之物当中的长子。那从这些这个他们耶稣在哥罗西书中的形象，也可以让我们更对这个哥罗西书有另外一个层次的了解。那另外还有讲到这个 key verses in Colossians， 我也是会去各类的参考资料，那有的就是这几个是 stand out， 那其中呢我们弟兄姐妹选的第二章第九第十节也在 也是有人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节。那另外还有在第一章十五节十六节的那一段，然后一章第十八节还有三章二节，这个比较短的，你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然后还有三章十六节讲到神话语，要把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基督的道理这边在英文上面就是讲 the word of God，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 心被恩感歌颂神。然后还有三章二十三节，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是讲到我们服事的态度。那另外讲到这个哥罗西书呢，我还是要把这个地图还有这个整个在新约当中哥罗西书跟其他书卷之间的关系列出来，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有了这个整个整体的概念之后，我们对哥罗西书能够会可以更帮助我们了解哥罗西的背景。那在这边所看到的城市，我们几个重要新约当中，这边是以色列，这个现在的以色列，这个是死海，这个是加利利海。第一个被称为基督徒的教会，就是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就从这边开始的。那讲到加拉太呢，这个是一个省份，并不是一个城市。哥罗西在这个地方，以弗所，然后都是现今土耳其的范围，然后讲到腓立比，就是现在在希腊，就是欧洲跟亚洲他们的分界就是在这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写的书卷，哥林多，最后在罗马。所以我们看见这边新约书卷当中有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然后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另外这四卷书是比较特别的，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腓利比跟腓利门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第一次坐监的时候这段时间，这个是他们的大约的年代。可能很多一些圣经的学者对有些这个年代前后排列的次序就是会有争议，然后呢这个是大部分大家都比较同意的方式。那另外我也把整个四福音书呢也列在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圣经里面其他的书卷。那讲到这个有很多的一些圣经上面的就是资料，就是讲到在四福音书当中，四福音书当中里面马可福音或是最早的，然后之后是马太跟路加，然后约翰是最晚的。那马可跟路加呢有一些争议，然后也有的就是有的说路加是比较早，为什么？有的人说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第二封书信，因为他开头的就是说 我写的前书。那使徒行传呢，其中在最后面有讲到保罗，因为使徒行传到这个保罗在罗马囚禁之后他就在这边结束了。所以说有的人也有就是如果说是把路加福音放在马可福音之后，那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质疑，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后面保罗这边所发生的事情路加没有把它记录在使徒行传当中呢？那所以有的可能就是因着使徒行传它是定在这个保罗第一次囚监之后，所以说又把路加福音放在前面，这个是年代的一些争议。那我们再讲到这是之后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被陷入以色列王国，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才复国。所以这是整个 新约圣经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事情就在这个地图当中都出现了。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腓利门书呢，是在哥罗西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然后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教会。我们看见这边这个里面一些在哥罗西附近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老底家、希拉波利，他在哥罗西书里面都有提到。那老底家呢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最后的一个教会。那讲到这个哥罗西，可以就是看两张图片啊，它这个地方就是哥罗西里面的废墟，它城市的样子根本都看不见，但是最近有人他们就想要在这个土丘当中想要再做深入的一些考古，希望能够在哥罗西教会这个废墟当中能够更多发现一些哥罗西这个城，甚至说不定在对基督教历史当中也很重要的一个地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其他上面考古的发现。那另外讲到老底家呢，那这个城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规模，那这边这两个照片呢是在老底家教会老底下那个城里面发掘出来一个他们认为是一个教会的这个一个建筑现在的遗迹。那另外 老底家呢，他们这边也有这个Colosseum， 就是一个戏院剧院，后面白白这个地方远远的可以看见就是希拉波利的那个Calcium Carbonate 的那个一个钙的一个矿物质的一个温泉出来。那这个是希拉波利的，刚刚我们看见那个就是远远的看见就是这个沉积岩在这个地方对身体非常的有用，有帮去这边沐浴的话。那另外这个希拉波利呢也是一个非常具有规模的城市，那使徒腓利的安葬就在城北边的这个山坡上面。另外还有一个很著名，因为它这个温泉很著名，埃及艳后呢 Cleopatra 当时跟着他的那个 Mark Antony 也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城里面待过，甚至传说是那个埃及艳后也在这个希拉波利这边温泉里面洗澡，因为这个通常人家就这个洗澡在这边里面沐浴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健康，然后让你延年益寿。另外再讲到我们今天要讲到腓利门书，那腓利门书在新约当中呢，我们是安排是所有保罗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封书信。那新约的书信的安排它是根据字数的多少来排的，所以先是给教会的书信，然后后面就是再给个人的书信，然后字数多的到少的这样排。所以我们腓利门可以说是保罗写给保罗书信当中最短的一封书信，但是呢他在整个这个甚至历史罗马历史当中，就是在整个教会历史甚至在一般的这个罗马的奴隶制度当中，还有担着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我们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腓利门书它的是在基督里关系的修复。第三章我们腓利门书全部就只有一章，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 Andy 帮我们念。
来了，
好，谢谢。
念第一节，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培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你们，谢谢，谢谢。那开头的是一个很简短的问安，但是保罗特别把提摩太跟他一起在一起，所以提摩太在保罗的同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有不同的地位，因为他把提摩太摆在最前面，所以是他是跟保罗算是把提摩太当成他的不只是同工，而且是呢跟他一同为神传福音的一个仆人。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在腓利门后面呢也有问安，但是后面问安虽然说是同工，但是提摩太的名字不在那边，因为提摩太的名字在开头的时候就出现了。那另外讲到腓利门呢，其实腓利门呢它这个意思就是友善的，其实跟我们刚刚讲那个 Phileo Philadelphia 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其实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如果把它意思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就是 the one who kisses， 就是他到处跟人碰见人就亲嘴的。那可能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表示友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像现在那些意大利人，他们看见了之后就给你一个 hug， 然后就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这个亲脸颊。那腓利门呢他的名字就是友善的，在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教会，像我们可以知道腓利门算是在当时可能是在那个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里面还有奴隶。那亚非亚呢，亚非亚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多结果子。他们是、因为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的时候把这三个人、还有这个亚基布这三个人 同名并列，那一定是在腓利门家里面他们是三个，最可能的就是说这个亚非亚呢 他讲是妹子亚非亚就 sister、那所以他并没有指明他跟这个亚非亚跟腓利门的关系，但是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出来应该他是腓利门的妻子。另外亚基布、是可以说也有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亚基布呢是腓利门的儿子，因为他是跟我们一同当兵的。那亚基布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 master of the horses， 就是一个、驯马师。那这个、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但是在这个、Crippus 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另外这边、保罗用恩惠跟平安和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其实恩惠跟平安呢这两个字虽然是短短的两个词、但是在这个当中保罗它 impact 很多的意思在这个当中。恩惠呢在希腊文是 Kairos， 那其实就是这个、Kairos 就是一个 charismatic 的一个字根、那它的解释是 favor on the part of the giver， 然后 thanks on the part of receiver， 所以给的人呢是一个恩典，然后我们领受的人呢就是感激。那讲到平安呢是 Irene，那其实在平安的时候在希伯来另外有一个字叫做 shalom， 是大家我们去过以色列，如果跟师母去过以色列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到时候你写 email 或是碰到人的时候你都会用这个 shalom， 或是说甚至有时候碰到你在那边碰到的导游啊或是什么，他们都会跟你说 shalom。 有的人就是比较、讲的比较轻松一点就是 shalom， 那个重音把它放在别的地方放在前面、所以这个是、平安。那平安是什么呢？那个真正的平安 True peace take what is broken and restore it whole， 就是把所有已经破碎的把它重新组合让它成为完完整整的一个样子。那在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信主的人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平安、保罗这边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这个 peace， 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这个是恩惠跟平安在保罗短短的这个问安当中里面真的是他、里面装了非常非常多的意思。那我们下面看到腓利门书第七章到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不可以请、Mitchell 建安帮我们念。建安在不在？那请 Lucy 帮我们念好。
好的。腓利门书四到七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谢谢。这段呢是保罗开始写信的时候就为着腓利门来感谢，为他祷告，然后他为着腓利门在的爱心跟信心感谢神，你在祷告当中常常提到他，那称赞腓利门为基督徒，为基督服事众圣徒。那讲到这边好，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整个腓利门书当中所有事情的发生，我们看见一个是在哥罗西，一个是在罗马。那在当时在罗马的世界当中呢，在罗马帝国当中呢非常的庞大，整个地中海的周围都是，但是却让一个这个阿尼西姆这个逃跑的奴隶，他从这个哥罗西，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有这么多的地方城市他可以去，他最后单单就不知如何的，就是好死好歹的就到了罗马。那罗马呢当时也是一个城，可能那个时候估计人口也有上百万的一个城，那么大的一个城，然后里面要碰到保罗，而且又是碰到保罗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那也真是这个几率少之又少。但是呢却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阿尼西姆就是他的命定当中就会从这么远方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哥罗西城，他来到了罗马，然后到罗马之后碰到保罗，然后保罗又给他传福音，他就信了。那刚好他的腓利门那个利我写错了，刚好呢他的主人腓利门保罗也认识他，甚至可能是保罗传福音给腓利门的。那我们看见那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保罗特别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要阿尼西姆带去给腓利门。那在这个地方的第六节就是第六节这边跟第七节这边里面有三个词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显出功效，这个是所有信心，我们的信心要显出功效来的时候，人人就会使人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的时候，你一定讲到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的见证。那讲完见证之后，是让人因众圣徒从你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想这个就是腓利门是一个信主的一个信主第一世纪信主基督徒里面的一个一定会有的一个表现。因为当你接受，因为当你信主了之后，你的整个生命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表征，让人家不只是你要把你自己在主里面所得着的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在话语当中表现出来，然后表现出来了就使人得了畅快。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边主耶稣是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当主耶稣还在跟世上的时候，他所教导的门徒，当他教导这些门徒的时候，我想他们那些门徒当时没有马上就领会或是体会这个主耶稣是给他们这一条新的命令，叫他们彼此相爱的命令。但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圣灵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这个圣灵就把主耶稣所有一切的教导在人心里面能够把它让能够慢慢的明白。所以说在新约当中所有很多的地方 在这个是特别是在这个保罗新约当中所有一切的信徒，他们信主之所以会信主，都是有圣灵充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才能都是，所以在新约这个新约的信徒当中，每一个信徒的都是这个是被圣灵充满的信徒，或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 charismatic 就是恩惠。然后腓利门书第八到第十六节，我们这边可不可以请树帮我们念一段。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福音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你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亲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是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阿们，谢谢。这一段呢，保罗就是求腓利门以爱心来接纳这个阿尼西莫。那保罗 不单凭地位，但是也凭爱心，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那边。保罗他在这边讲到他是有年纪的，其实保罗 他的身份是一个使徒，而且这个使徒呢，是神亲自在异象当中拣选的保罗，并且跟当时叫他帮他去祷告的那个Ornelius， 就是去跟他祷告的时候也是跟他讲，就是他是我呼召，他是我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的。所以而且呢，保罗在这边等一下我们看见，就是甚至他也可能是带腓利门信徒的，但是呢保罗把他这个三重的身份在这边讲到阿尼西姆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事情就完完全全的放下，他的身份，他的年纪，还有他在跟腓利门之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按照这些的关系来求，而是在主里面他来向腓利门来求。那他期盼腓利门呢甘心能够甘心的接纳阿尼西姆。其实Onesimus 在这个地方，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其实这个Onesimus 呢，这个字在希腊文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或是有用的。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阿尼西姆呢，本来在你面前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呢现在他是有益处的，我就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叫你留下他来。其实保罗当时在坐监的时候呢，他当时在罗马的制度下，虽然他是这是保罗第一次坐监牢，虽然他仍然是坐监牢，有点就像是那个软禁啊，就是 house arrest， 就是现在说的你有一些 certain 的一些行动的自由，但是呢有些人像现在呢，我们有 GPS 的话，在脚上要带一个脚铐，然后呢所有可以这个政府呢或者这个安全部门呢可以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在什么地方。那当时呢在罗马，他们就是在所住的地方呢有这个禁卫军轮流按班，一天24小时的看着保罗。那所以保罗就在腓立比，那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情况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有写说，整个御营全军啊，他们都听过这个福音。所以呢你这个兵本来是我要传福音的时候，本来是保罗是要 reach out， 比如说到别的 地方去，但是呢在他身边看守他的这些兵呢，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所以保罗就真的是所有每个在他到他面前来的罗马的兵都听过他的这个传讲的福音，像当中可能也有人甚至心里面相信或者怎么样相信的。那成为弟兄不再是奴隶，因为他虽暂时离开你，但是呢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那在这边就讲到一个这个奴隶制度，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主张废除这个奴隶制度。像保罗他的心态呢，他因为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很强烈的就是主张废止奴隶制度的话，因为在整个罗马帝国当中这个奴隶制度在当时也是非常的普遍，那保罗他是选择从里面从这个本质上面的改，而不是从这个外面很强硬的一些这个 势不两立的方式，就是或是 用一些抗争的方式 来主张这个被主奴隶。那其实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呢，也有这个奴隶制度，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奴隶制度是一个有人道的制度。那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他又就提到，就是说当有的这个你的弟兄呢，因为这个贫乏或是窘迫，要是欠债，他没有办法，他只有把自己卖成当为奴隶的时候呢，卖给他的债主成为奴隶的时候，这个到第七年安息年的时候，所有的奴隶都要归回去照自己，等于是这个是一个在神所设立的这个，虽然是有奴隶的制度呢，但是却是一个有爱心为本的一个人道的制度。而且呢，这个主人跟仆人当中也有很多的教导，就是说你甚至这个他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当中呢，这个奴隶并不是主人的财产，而是奴隶呢他也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一些的一些基本上面人道上面的一个 权利。但是在罗马这个制度当中，那奴隶就是主人的财产，就像任何一个东西就可以，就是你要把它卖掉，你要处理任何的事情都可以。那我想在美国呢，在上个世纪，就是从他们立国以来，立国以来，就甚至还没有立国之前，就有去非洲那边抓来的奴隶再卖到美国来，一直到林肯这个1863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他就是主张废除那个奴隶制度之后才废除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美国，我想我们可能在这个国家当中都会有听到或是有耳濡目染也知道，那在当时美国这个黑人的奴隶呢，就像一个财产，甚至他们所受到的待遇是完全没有尊严的，真的就像是主人的一个这个财产，然后主人要打要杀甚至要卖，他都是 没有任何的这个说话的余地。那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建国的这个 founding father George Washington 还有 Thomas Jefferson， 他们也都是拥有奴隶的，但是在独立宣言起草的时候是 Thomas Jefferson 所起草的，他里面就是主张自由，但是呢很多现在的学者，然后再来回头看这历史上面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就是你起草这个独立宣言，宣布从英国里面因为没有自由要从这个里面宣布独立，每个人有基本的自由，但是呢这个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当中呢仍然存在的，所以说这个制度太久了，要慢慢的改变的话是一定需要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到了林肯的时候呢，就因着在美国是因着战争才把奴隶制度 去消除的。那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后来到了康斯坦丁在第三世纪的时候，他宣布全部是变成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啊。在因着如此呢，奴隶制度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在罗马帝国当中渐渐的消失。到罗马帝国亡的时候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消失，但是那个奴隶制度的这个影响已经非常的式微了。那这些是我们如果我们知道在当时保罗那个时代呢，那个罗马的奴隶呢是有可能主要是三个的来源，因为你贫穷被卖掉的，或是因为你犯罪被贬的，或是说战争掳来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拼花的一个浮标浮墙嘛，你可以看见前面这两个这个奴隶哈，他们这个脖子上面都挂了这个链子，他们在这边为他们的主人倒酒服侍。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我想我们对罗马帝国都最可能看电影的时候最常看见的都是这些 gladiator。 那这些 gladiator 他们都是就是在可能在通常是在打仗的时候把那些身强力壮的他们从里面挑几个出来，然后在竞技场里面彼此比武。然后 gladiator 大部分虽然他们打赢了到最后呢，偶尔会有几个 可以释放变成因着他们就是释放变成 free 的人、就是自由的人，但是大部分的 gladiator 不是死的，就是仍然是为奴隶。那在罗马的这个帝国当中也有一次，就是、这个很多这些 gladiator 他们后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反叛，后来呢虽然是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果效，但是后来还是被剿灭了。另外还有这个电影里面冰汉，冰汉我不知道这个是可能很早的电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是我父母那个年代他们所看的电影。这个 Charles Heston 他是被贩到奴，他是一个、应该是个犹太人，还是好像是个犹太人还是个希腊人，但是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他就是被冤枉的，就被卖到这个卖为奴隶，最后沦落在这个船里面摇船。在打仗的时候，这些奴隶都是被锁链锁在船舱底下，然后他们要划船，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如果这个船被撞沉了，他们整个几乎就生命都没有了。所以这是当时一些罗马这个奴隶的情况。那另外呢，他们也是非常没有尊严的，就说这个奴隶呢可以在那边 被拍卖，就这个是一个这个 slave master、然后这些你可以看见，这些每一个在这边的奴隶，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他们的表情，他们的肢体语言都可以表达出来，就是在奴隶的这个成为奴隶呢，他们在生命当中所受的伤痕。那另外还有甚至奴隶所生的小孩，他们也是可以拿来卖的，因为就是等他们就是到，所以奴隶要是卖出去的话呢，这个小孩会跟父母分别了，这也是人性当中很大的一个伤痕。所以最终这个奴隶制度就在罗马帝国当中是要被废掉了。然后我们现在看第十七到第二十二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 Amy 帮我们念。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敞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阿们，谢谢。现在我想起来先跟弟兄姐妹一个 side note 哈，等一下我想结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呢都能够把打开，如果你可以的话就请你打开视频，我们照一个像留念。那我现在讲呢，就是说如果你需要化妆，需要整理整理的话呢，有一点时间可以去准备。那我想就是说，而且这个呢就是说是 optional，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开视频的话你就打开视频。因为我们、上了 两个月的课，很多弟兄因为我们实体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坐在教室里面，然后我们都可以互相见面的。但是在网络上面呢，我一开始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整个其他弟兄姐妹的荧幕我是看不见的，所以很多人我知道名字但是跟脸连不在一起。所以说我希望能够、到时候这个结束之前，我们最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有一个那个荧幕上的团体的合照，请弟兄姐妹心里面预备一下。那这边讲到，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节十七到二十二节，那保罗呢他在这边说到，而且不止他用在主里面求，那他也在说阿尼西姆若是欠你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把它记在我的账上面。那第十九节还说呢，就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当他写这个时候呢，大部分人就是也都是就是所有的一些学者声音都是认为，就是说他们认为腓利门呢也是因着保罗，或许可能是腓利门从到了这个以弗所去的，到以弗所，那个当时以弗所在那个地方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很多人都会在有机会到那个大的城市里面去，那说不定也是 腓利门到以弗所的时候，就碰到保罗，听到保罗传讲福音，然后他也信了主，然后保罗也是在那边认识他的。那另外呢，保罗还亲笔写信。那个哥罗西书呢，保罗写的时候只是他最后签字的时候他亲笔问安，但是呢在这个腓利门书，因为我觉得保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为着这个阿尼西姆他亲笔写了这样的一封短的信，然后也要请拿给这个腓利门。那保罗相信呢，因着这样腓利门会照着做，会有过之，所以他不是命令，而是呢是恳求的祈求。那我们想到这边，当腓利门他需要接纳这个接受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所需要考虑所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是购买奴隶的价银，因为这个奴隶你买过来之后呢，他如果是当然是呢年纪越轻的就身强力壮的那个价钱最多，男的跟女的又不一样，年纪大的跟小的又不一样。像我们刚刚看见那个图画当中呢，也有一个小孩子站在最左边，那个小孩子呢如果按照他一生的可以做的 contribution 可能是价钱最高的，那但是呢也有一个，因为年纪小的自由也有一个 risk， 就是你买来之后要是他万一还没有成年他就死了，或是夭折，或是受伤了。所以说呢他们买这个奴隶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考虑，而且就像一个 auction、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谁愿意出的最高价钱就把那个奴隶卖给谁。所以当腓利门他考虑要这个、接纳这个阿尼西姆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所买奴隶的价银他要会造成他的损失。那阿尼西姆呢之所以会逃跑，有可能是因为跟主人之间有一些事情上面他是、心里面熬不过去，或是说有可能就是看见有一个机会他有一大笔的钱他可以拿了，就造成逃跑。那我们这里面并没有直接的讲出来，但是呢在阿尼西姆之所以会逃跑，一个不外乎的就是因为可能是心里面作难过不去，或是跟主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那再来呢很可能的就是一个金钱上面，一个有这个金钱上面的这个机会，阿尼西姆就卷款逃跑，这是也可能的之一。那另外还有呢，保罗在这边所要求的是让他成为弟兄，不再是奴仆，他所需要付上的代价。这样做呢可能保罗并没有很仔细的讲说这样是什么的关系，但是呢最合适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奴仆呢就变成你家里面的一个雇工，因为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当中，有的奴隶也是变成就是因着跟他在主人甚至或是说救了主人的性命，有些人然后这个主人为了感激这个奴隶呢就把他变成把他不这个变成一个自由的人，那但是那个奴隶呢他也愿意仍然留在主人家里面成为一个雇工，他就是像一个、领工价的一个雇工，不再是一个奴仆、一个奴仆他是没有任何的、他只能吃住在主人的这个、主人的家里面，或许偶尔的时候得到一些零花钱。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另外一个是这边讲到说或有过之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主人仆人的关系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公平公义的一个原则，就是第三章最后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哈，如果这个腓利门他们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奴仆，我想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奴仆的话你不只是一个，他是一定是有很多的奴仆。那如果为了这个保罗求为这个阿尼西姆来求让他不再成为奴仆的时候，那为了公平公义的原则，那怎么腓利门怎么样对待他家里面其他的奴隶呢？而且呢我们从其他奴隶的那个位置来想，现在有一个跟我们同样的一个同伴阿尼西姆，他卷款逃跑了，结果现在回来带了一成为基督徒了， 带了一封信回来，结果主人就把他全面的那个罪也把他抹掉了，然后反而呢把他的地位提升，把这个从奴隶变成一个雇工。那这样这个其他的奴仆，就从腓利门，如果是从雇工的角度，那个主人的角度，或是你是个雇主的角度来看的话，其他的奴仆你如果这样单对阿尼西姆来做的话，其他的奴仆的话 是没有办法摆平。所以说如果他要开这一扇门，其他的奴隶他也要同样做相对的一个考量。所以这个是腓利门，保罗在这边写信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他也一定想到这样的这个后面的过程，所以他就轻描淡写的加了一句或有过之。但是我觉得在这整个，如果腓利门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基督徒的话，他会做这样的安排，做这样的考虑的。所以他所需要付的代价呢是非常的大。而且保罗在这边呢，他说你还要预备我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我们知道没多久，因为保罗那个时候虽然在罗马， 他也有在这个到皇帝上诉的过程，我们细节呢路加并没有说，可能是就是那些细节在路加写完信之后才发生的。那保罗那个时候他有上诉，他上诉最后呢他得到了批准，然后得到释放，他从这个他的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到了好像过了三五年之后呢，他才又被在第二次的被监禁。那个时候监禁就是罗马皇帝尼洛王，他因为烧了这个罗马城，他把那个罪归给基督徒，所以他就开始罗马的城里面就开始迫害基督徒。那保罗是在第二次那个时候迫害第二次入监，就是在尼洛王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入监的。所以他当时呢他有信心的盼望，就他预计出来监狱之后，然后要到这个小亚细亚，这是个甚至到哥罗西的教会去探望他。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后来从教会里面的一些历史跟传说当中所口传的一些历史当中，保罗第一次出监之后呢，他计划改变，或者是因为有一些更迫切的事情，他并没有去到哥罗西。这个是保罗在当时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然后最后我们这边讲到这个腓利门书23到第25节，我们可不可以请 Joseph 帮我们念。
为基督耶稣与我们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的心里，阿们。
阿们，谢谢。最后的这边的结语呢，讲到这边是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以巴弗呢，就是哥罗西的教会，其实应该可以说是以巴弗所这个创办的，以巴弗所建立的。然后还有跟我的同工马可、亚里达古还有迪马然后路加也都问你们安。然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提摩太虽然在这边没有跟着这个保罗并没有把提摩太写在这些当中那另外我们也上次也提到迪马呢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就在哥罗西书当中出现过，然后在腓利门书信也出现过。当迪马第三次出现的时候，他的情况呢并不是很好，在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当中呢，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已经离开我往那个铁沙罗尼家去了。所以这个讲到这些人，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腓利门书可以是结束了。那我现在想就想大家我们来想象一个问题，这两封书信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还是怎么样传到哥罗西教会的呢？因为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这个有在腓利门的家有一个教会，就在这个哥罗西当中。然后我提醒我们看看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上一卷书保罗在这边所讲到的，就是说我有亲爱的弟兄推基古，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木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所以是推基古跟阿尼西木他们两个人同伴结伴哈，从罗马坐船，然后到了以弗所，到以弗所书之后，到了以弗所那个城之后呢，他们这个推基古就把以弗所书交给以弗所的教会，然后可能待了一阵之后，推基古跟阿尼西木呢，他们又从陆地上往东，大概行陆路上面走了大概100英里的路，然后来到这个哥罗西，到腓利门。那如果我们从这个阿尼西姆的性命来想啊，他是一个逃跑的一个奴隶，他回到要去见他主人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些挂虑，万一主人接受他，那是当然是最好的情况，那他心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主人不接受他，甚至也有可能他这样连失去性命，或是主人把他卖到别的这个 master 当中，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阿尼西木还是就跟着这个推基古一起来，另外还有保罗把这个推基古跟阿尼西木呢带着一起的时候，可能也是对着阿尼西木有另外一个 protection 的一个作用。因为你要是一个逃跑的奴隶，在当时罗马的帝国当中，这些事情是有常常应该常常会有发生的。那你要是逃跑一个奴隶，人家要是发现你的身份之后，任何人一个罗马的公民，他们甚至都有可能就是把你抓起来送到这个政府当中，甚至可以得到一笔奖赏这样子。那所以说他安排一个推基古跟阿尼西木一起来旅行 travel 的话，可能也是对阿尼西木的一个保护。那我想，那我在想说，当这个他们这两个人推基古跟阿尼西木到了这个哥林多到了哥罗西之后，他们第一个要见的我觉得就是去腓利门。那这个哥罗西书呢是在腓利门的教会，他们在哥罗西的哥罗西书这封书信呢，他们一定会在信徒聚集，说不定就是主日聚集在腓利门家的时候，他会公开念给大家听。那念到最后一定有这一段大家听到这个阿尼西木，所以很多人在这个信徒呢，我想在当时的在他们家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阿尼西木逃跑的事情。那所以说，那我是觉得哈，这样子安排最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推基古呢跟阿尼西木他们先去私底下见了腓利门，阿尼西木呢先暂时先隐藏起来，所以推基古呢就把这个先把这个腓利门书交给腓利门叫他读了，之后呢又把哥罗西书交给他，说这个书是我们礼拜天这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我想就是应该是可以一起来读。然后当他把这个腓利门书交给这个腓利门读完之后，他再把阿尼西木带进来，然后带到这个腓利门面前，然后主日的时候他们聚会，然后阿尼西那个大家 greeting 完了，或甚至这个这爱宴完了之后，或是爱宴之前之后，然后他们就开始把这个哥罗西书呢在弟兄姐妹开始面前读到后来的时候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快要到这边的时候，他们读到这一段，就是我有亲爱的弟兄推基古将要这样子打告诉你们之后呢，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木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那我想阿尼西木呢就被带到这个会众面前。那当这封信读完的时候呢，我想阿尼西木就到了台山边去，把他逃跑的经过，可能在怎么到罗马，怎么碰到保罗，怎么信主，怎么回来， 把他自己生命的见证跟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这些我想这个是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腓立门书，我们现在就到这边就结束。我想结束了之后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八个礼拜当中，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在主里面，真的是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服侍。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所写的哥罗西书跟腓立门书，让我们在思想到当时你是在怎么样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怎么样为他们的祷告，怎么在每个你所带领信徒的人他们整个生命当中怎么样做各样的影响。主，我们谢谢你，虽然这些书信是在2000年前写给一批我们甚至都不认识的人，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在主里可以借着时间空间不受这个限制，而今天你仍然借着这些书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说话，给我们引领。谢谢主耶稣，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